好，我们要继续上哈。那刚刚提到注脚八的经文，就是钻木取火。导师在前面有提到，世俗凡夫啊的这一种知见的长途啊，导师说长途就是经常的长，然后那个路途的途，长途哦。我们凡夫的思维的长途呢，通常都是落入自心有，我们一定会早说这个火。它一定是从木长生出来的，你一定会落一边啊，不然你就说它就是无中生有的咯，它从热量里面生出来啊什么。其实哈，佛不会，就是真正谈无自性的人，他不会在这一些法上去找出一个答案来的，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嘛。因缘和合的东西，我们只要说它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热能啊，这些木的摩擦，它的力道够，然后温度够，它就可以生火。所以在生跟灭的这个法当中，大家都平等的，你知道吗？我也经过生，也经过老，也经过死，大家都平等。你看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大家就觉得啊，我现在还有很多岁月啊，有一些就觉得啊，我岁月不多了哈，但是。我们都会想到说，哎，其实生命哈、哦，为什么它好像很无情呢？不管你怎么的爱戴它，你怎么的呵护它，你怎么的保护它，它还是要让你面临放下它。你会觉得很无情，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学佛过后，在这当中没有学会了这些自在啊，我们说观自在菩萨嘛，这些自在的话，其实真的是又是啊，真的我们说进入宝山没有抓到宝，我们抓到很多什么泥沙出去而已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有时放下一切，和自己想一下，诶，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呢。我有好几次哈，半夜哈突然好像梦做完了，然后呢精神也饱满，我起来，我有好几次很奇怪哈，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我起来突然就，因为我大家有看过我那一本散文嘛哈，我在我一生里面哈，我很感念我的母亲呢，特别感念她，因为我很小，父亲就不在，所以我半好几次半夜突然起来哈，我就想到母亲呢。我想到她说：“哎，为什么我现在还敢懈怠啊？如果是说我真的是希望要感恩母亲的这种恩德的话，应该不要懈怠啊。”所以我自己哈都会很难过耶。我好几次半夜起来，大概两点又是一点，然后我就睡不着的了。那就睡不着，就一直在那边会流眼泪哦。对呀、啊，很奇怪，我其实没有任何作意啊，就是想说要刻意要表现什么没有，但是有好几次半夜都是会这样子起来，好像没有，但是那个冲动啊，好、哦、那一种想到自己不精进的这种冲动哦，都会产生，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常思维佛法，如果思维到有力道的话，其实它在我们的做梦里面啊，它呈现出来的话，那个力量就是开始升起的。假如我们在做梦里面是另外一个禽兽的话，哈，那个就不是很有力道了，你的文思还是很弱，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加强啊，好，我们继续看。好，278，阿拉伯数字2，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那刚刚其实这个是我的理解，大家参考哈。我认为第一句哈，阿拉伯数字1，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这个比较偏重在说缘起法，其实它是毕竟空，所以我在这里面哈比较标注它是毕竟空。那第二呢？空故从缘起，他从毕竟空又弹回缘起哦，因为他怕我们凡夫一听到毕竟空就落入空无嘛， 所以呢，空故从缘起，这些缘起呢，它能够安立一切，就宛然有嘛，有没有？它兼顾两边的哦，嗯。所以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这些毕竟空，它不是说哎就会破坏一切，不能成立一切法，反而呢，是因为它哎无自性空，所以呢，它不是实在的法。实有的法，它因缘所生，所以它就能够成立。那假如它是实在的话，未生的它不能生，已灭的它不能灭。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嘛，就是那个自生、他生、共生那个部分嘛，如果它是实在的话，那请问生出来的法，他你说他这个生是实的话，那请问他生出来会灭吗？会灭啊，对不对？那既然会灭，他这个生就不能成立了，这样了解吗？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大家不印象不清楚，再回去看那个讲义哈。那凡夫决定是凡夫，永远不能成佛的了哈。如果是实有自性的话，所以导师说，好在由于一切是空，是即无自性，所以从缘而起，亦因缘，一切都可以成立。所以刚刚下课有一个同学问我说：“哎，他之前在下面听课啊，哎，我觉得他哎提醒我哈，这个例子也是蛮好解说这个部分的，就是他说，哎，弘一大师他吃东西吃得很咸啊，上次我不是有提的，对不对？那他说咸有咸的味道嘛，对不对？”那我就想到说，其实真的，他跟他的朋友啊，就是丰子恺啊，是吧？一起去吃饭。那个同样是一个厨师煮出来的这一盘菜，因为太咸，那这个朋友啊，就是说太咸了，皱眉头。那弘一大师就说，咸有咸的味道。所以我认为说，一个修行人，他修到某个有这一种体会的人哈。他心里面虽然呢有这种无我的智慧，但是他表现出来不是破无空无一切啊，不是 no feeling， 什么都没有感觉。所以有一些人说他体验到空无分别哈，他看到车祸没有感觉，因为他无分别，他空啊，所以车祸就空，反正人都是生老病死的嘛，对不对？迟死而已嘛，对不对？这个叫空啊，好恐怖哦，你不觉得吗？哦，所以我觉得像弘一大师的这种表现哈，咸他不是不知道咸的味道，很清楚，但是这一种咸不能够让我生恼、生忧、生喜。那如此的话，你就获得自在了。这样子修佛法才有用啊。哦，所以我们不会破坏一切，那我们同样的生活跟正常人一样的，而且能够兼顾到别人忽略的部分。所以菩提长老说啊，真正学佛他是看到别人看不到比较深刻究竟，或者是法根本的升起的地方他看得到，他一般人看不到的话，我们应该要升起这一种悲悯啊，而不是说那个愚痴凡夫无明啊，那我们才有智慧，这样子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悲悯，然后想办法呢去教导别人啊。好，我们继续看，亦宜因缘，一切法都可以成立。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你看这些还是可以成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嘛，它是必然的因果真理啊。迷着了就流转生死，悟证了就解脱啊。而且以性空的缘起观一切法，所以不着生死，也不住涅槃，广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我们要做到不着生死，不住涅槃，首先我们就要有这一种空有无碍的正见。我们前面有上到，对不对？空有无碍的正见，空就是毕竟空，有就是宛然有，这个正见啊，能够让我们不住生死， 不着生死，不住涅槃，而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假如没有这样的智慧，其实做起来啊，我们都会很像那个漏气的那个气球一样哈，很热忱的时候啊，很受到人家的鼓励啊，拍掌声的时候啊，哇，做得好勇啊，当没有掌声啊，没有鼓励的时候啊，没有赞叹的时候就泄气了。所以菩萨道啊，没有智慧啊，走得不久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加强这个部分。没有人赞，导师说啊，受到别人的赞叹肯定啊，那个是人家同情嘛，对不对？别人看不起啊，别人不会赞叹啊，那个是自己应该要反省啊。你看你这样子想，你就不会于欢乐得喜啊，于苦恼生忧，你就离开这两个了啊。那这样子才比较能够自在了啊。不空，什么都不能成立，那空一切都能够成立啊。那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若谁有此空，彼有一切义啊，就是空它跟一切呢，它是能够相辅相成啊。好，我们来看279。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那现证或者现入现法的这一种空性呢，这一种现证幻现而有的啊，如幻而现，然后毕竟空寂，这个两者才是真正的中道义啊。好，我们看第一个圈圈。一无性无自性，空相应缘起的意义，立一切法。所以真正阿含经里面谈到说，空相应缘起这一种缘起，为什么它是世俗又是有为，但是为什么佛会基于它而见法成佛呢？是因为它相应于空。所以要了解空无自性，不懂缘起的人，那都会找一边，他一定会找毕竟空那一边。所以哦，我看到很多人哈，在说修般若法门啊，或者是读般若经，通常啊，就是会兼顾不到缘起世俗这个部分啊。所以有时，比如说像我们在学院也一样，我们都觉得那一种能观察到这种无自性的这种部分的人啊，了解到很深刻的，他都觉得这种功课不重要啊。那注重生活的人呢，他就不注重功课；注重功课的人呢，他就不注重生活。他是这样的哦，很奇怪的哦，这两者。所以你看哦，喜欢煮饭的人哦，不太喜欢读书；那像常定时又喜欢煮饭又喜欢读书的，是少有的啦哈。真的，我们在学院哈，刚好是两极化的哦。我在那边那么多年，我觉得是两极化，能够兼生活照顾到很好的人哈，他不太喜欢读书的；那很喜欢读书的人呢，他不喜欢做事的。你们会这样吗？你们没有在佛学院，应该不会吧？你们也会啊？那就是没有空有不二啦齁，这个要怎么样讲，要能够增上一点啊。这是过程啊，我觉得是过程啊，没有错误的，它是一个过程啊。好，我们接下来看，所以越世俗假施设说是如幻而现，那越深义无自性说是空性啊。好，看第二个圈圈。幻现不爱性空，性空不爱幻现。幻现就是那个如幻有的部分啊，世俗有的部分。所以世俗有它是不爱毕竟空，毕竟空不爱世俗有啊。空有无爱，空假无爱，一样的啊。二谛无爱的中道义为性空为明系的了义说。所以真正那个 性空为明系的了义说啊，他当然谈圣义地是他的特色，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来看性空中的话呢，他是空有不二才是他的了义地，才是他的了义说啊，嗯，那这就是如上般若波罗蜜中所说啊，这个我们前面提过了哈，嗯，所以我们看底下的归纳哈，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为什么，嗯，像我上个就前几天啊，我在讲宝积经的时候有讲到说，诶，菩萨道他其实修道，他在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会碰触到声闻法，那碰触到声闻法的时候，导师在宝积经就跟我们介绍有四种沙门，就是会有四种出家人，一种呢叫做行拂沙门，就是只有外相像出家人啊，剃了头啦啊，所以大家在路边都有看到很多啦哈，嗯。第二呢，威仪欺狂沙门，就是啊，我自己就是很有威仪啦啊，然后呢就是很有修行这样，但是他都自己以为自己很有修行啦，或者是自己以为这样子做的就很好啊，这种就是想欺狂得到呢什么，得到一些力量恭敬啊。那第三种呢叫做什么呢，明文沙门，那就是有持戒，有修禅定，然后呢更加的怎么样呢，为了明文力量啊，这个就叫明文沙门。那第四类呢最好的它叫做实行沙门，真实沙门最好的。那导师的解释就是说，这种真实沙门啊，它就是弃入法相的人，就叫真实沙门，就是一定要证入法性才叫做真实沙门。那我们就会反过来问哦，那佛你讲宝积经你讲到那么高，要证入法性才是真实沙门，那我们现在如果又不是前面三个，又还没有到第四个，那我们属于哪一个，第五个哦，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前面三个哦，它虽然是说行拂沙门、威仪欺狂沙门、明文沙门，我觉得啦哈，因为我们有无始无明啦，有时会经过这一些过程是正常的啦，我觉得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是说这三个人啊，这三种人都是罪恶深重啊，一定堕无间地狱的人啊，我们不可以这样想，那这一个是一些过程，那我们怎么不要让大家都不要经过这些冤枉路呢，就是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在家中我们就要培养他有这一种什么呢，空假不二的证件，那我们在剃了头穿了僧服要当人家的僧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为了名闻利养，那我们在做我们能够做的，做不到就说啊，师父真的太累了做不到了哈，你们不要再勉强师父了，那就好了哈，所以我们也还是人对不对，我们也还是凡夫，所以彼此都允许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理想啊，嗯。好，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学佛的动机要有这一种无自性或者是空有不二的证件很重要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举一个譬喻很好，他说假如我们的证件不见得真啊，我们的行啊都不是很切，证件不见得真啊，他行得不切，就好像哈，我们的证件假如有一点污染啊，比如说我们学佛的执见或出家的执见有一点污染，是为了名闻利养的哦，错误执见，那他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拿了很多桶的脏，在很多脏的水啊，然后呢在那边洗水沟，你永远都冲不干净，为什么？因为你那些桶子的水都是脏的，你要换清的水沟你才能够清得干净，那我们要洗涤自己的心，我们假如不用佛法这一种正确的知见来洗啊， 用一些有杂染的枝见想清掉里面的污垢啊，那是很难的啦。只是烂苹果里面挑一个比较不烂的而已啦，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彻底的了解这一种正知见啊，很重要，就讲啊，嗯。所以世俗假名有的法，对于凡夫来说，其实他不是那么容易看得透，他是幻现，或者是说他是无自性的。真的，凡夫不太容易。所以在早期的经典哈，有一个这样子的长寿童子，大家有听过这个人吗？长寿童子，他是这样哈，这是个故事哦，所以你们不用写啊，嗯，听故事。这个长寿童子哈，他小时候，他有一天啊，他爸爸突然就被这个国王啊派人来把他抓去，要把他问罪，要把他斩首。那这个爸爸就很奇怪，因为他没有做错事情嘛，但是因为是国王的这种指令哦，你以前印度就是那些穷人啊，你要做什么这一种，像现在动不动就说要去什么，叫什么，就是叫，如果是被诬赖了，那种叫什么啊？去法庭要去跟他什么上诉啊？上诉啦哈，上诉。那印度人他们穷，哪有可能去上诉，对不对？所以他就被定罪了呢，要斩首。那他被要斩头的那一天啊，他就跟他小孩讲说，跟这个长寿啊讲说，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下贱的种族，所以我们没有上诉的这一种权利。但是我教你，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以冤止冤，是永远都不能够止息这个冤恨的啦。啊，那从小就跟他讲这句话，所以但是这个小孩因为很小嘛，他听不太懂，但是他有背起来，因为这是父亲的遗言嘛，哈。那这个小孩他那个时候啊，父亲被斩头过后呢，啊，他就示下这个誓言，说我以后长大一定要找机会来报仇。要找这个国王报仇啊，所以他就自己想说，哎，我们这种低贱的民族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报仇呢？所以他自己就很用功的去学习很多伎乐啊，就是那乐器哦，在当时那个村庄里面啊，就越来越年纪越大嘛，所以学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所以他就有机会呢被入选到皇宫里面去表演。那因为他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入宫，所以他就争取更好的表现。那他的表现果然赢得这个国王的这一种青睐啊，哦，就是他的那个欣赏，所以呢就把他纳为他的就是非常轻生的这种能够让他娱乐的这一种叫什么部署啦，哈，嗯。那他从此就成为那国王非常身边的人。那有一次国王呢就要出游去打猎，那因为他最觉得这个小孩又可爱哈，又技能又那么好，所以他就带他一起去。那到了这个花园啊哈，那个森林里面呢要打猎的时候，打猎哈，打了一整天，这个国王就很累，那他就跟这个小孩说，哎，你借你的膝盖让我睡一下，就是他要躺在他的，因为在森林里面没有枕头嘛，哎，国王就是这样嘛，那是部署嘛，所以他就叫他，哎，给他躺一下，啊，那的脚伸出去就给他躺。当他躺下来睡着的时候啊，这个长寿童子啊就起了一个念头，说这个就是我报仇最好的机会了，因为他睡死了啊。那他拿起他的乐器啊，拿起他的乐器想要刺下去的时候啊，他就想说，诶，是父亲讲过一句话，就是以冤止冤，终无止息。 那当他这样子在模棱两可的时候啊，国王起床了，起身了。那起身呢，那他就赶快藏起来咯，他那个匕首啊就藏起来。那国王就跟这个长寿讲说，诶，长寿啊，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诶，我刚刚哦做的那噩梦就是有人来刺杀我，诶，很恐怖哦，真的要把我杀死。那这个长寿讲说，国王啊，你不是做梦呢，我刚刚真的想杀死你哦。后来他就讲他的因由啊，哦，那他也听了这个长寿说他父亲的这一句话，啊，不以冤子冤，哦，这样子的一个句话呢，国王就觉得自己很羞很惭愧啊，哦，就是事情是如何已经没有办法追究了，因为很久了嘛。但是既然长寿有这样子的一个孝心，哦，他后来就给他很多这一种那种公路啊，哦，让他能够安享晚年。所以在经典上的这一种故事，哦，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终始不管是心里面对于任何自己不满意的东西或者是人啊，我们学佛过后了解道理的人，如果还不懂得去慢慢松脱它的话，其实我们，哦，都会成，它会成为我们绊脚石，我们不太知道。当我们一遇到境的时候啊，一遇到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基于这一些种子起现行哈，会让我们造下哦很难过的恶业。所以我们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应该那一些纠结啊，啊，那一些纠缠的症结就要自己要松了啊，打的自己打的结啊，要学习把它松开。但是有时不是自己不松的哦，是别人不松哈，啊，那个是就我们管不到了，我觉得。啊，我们自己确实也会遇到啊，像我们出家，我们也会遇到哎，很奇怪哦，有一些人他对你有成见哦，你怎么做哦，他就是对你有成见的哦，很奇怪的。所以有时我们反省不是自己错，像导师啊，你看导师，你看大家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一生吗？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怎么？我是觉得哈，哦，我最近我有跟一个同学分享说，有时我们自己觉得说，诶，反省再反省都不是自己错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要再以冤止冤，我们就是停止就好。因为是这样嘛，我们俗语都有说是非止于智者，对不对？那这种怨恨啊也会止于智者的。两个手掌不拍的话真没有声音的啦，他要怎么其实是个人的啦，哦，所以有时我们学佛自己修行有懂得这一方面，自己能够松脱开来解脱的，能够体验到自在的快乐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啦，哦，那否则我们不能够提升自己，那再多的这一些都不重要了，哦，嗯，好，我们讲到这里已经把这个性空为名系讲完了，你看才一个偈颂而已，所以我补充了一张补充讲义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那补充讲义我就是摘录般若波罗蜜的内容啊，然后做一些简单这个摘要啊，那就是重点摘要哈，性空为名系。那首先，那我认为说，导师在般若波罗蜜一开头的地方有跟我们介绍般若的总纲。般若的总纲就是修行般若，它最主要的内涵，以两个来收摄也可以，以三个来收摄也可以啊。那第一个就是世俗谛，第二是圣依谛。那在修行般若的方法的那个次第上呢，它还有介绍呢，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还有实相般若啊。那文字般若大家都知道嘛，哈，文字。但是文字除了我们文之外呢，文字我们可以让它渗透到内心，成为我们的思慧。 所以文字文字我们能够背诵能够读诵能够看得懂，这个不是很难呢，这是第一步骤而已哦。啊，所以我们十法行里面呢、啊、比如说我们学习抄经诵经那一些都还是停留在文而已哦，文哦。但是假如我们知道了思慧的重要啊，就是把自己原有的这一种观念啊，或者是这一种我们看不清事相背后的原因的这一种凡夫常途的话，那我们慢慢学习佛法的这种思维，那我们在诵经在抄经的时候，它就进入思慧的阶段，同样是一个动作哦，但是它可以由文慧那到思慧去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诵经为什么诵到哈、哦，他会非常，他是用理性来判断，就是自己的罪业真的很深重，那所以拜的时候呢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有一些人是爱哭的那种不说啦，因为有些人喜欢哭嘛，所以拜什么他都哭的一堆的啦，那种不说。那假如你是因为望闻我们能够取意啊，然后沿这一种文字相呢而反省到自己的行为不对，然后呢不断的忏悔啊，我觉得这一种有进入到思的阶段啊。为什么？因为它启发你的善心，它启发你的善心。假如不能启发，我们当下不是启发那个我们惭愧，惭愧是一切法大善地法嘛，它是善心所。我们假如不能在这个动作里面体验到这种实质的意义啊，那其实你拜它只是拜的动作，没有实质的意义。什么实质的意义？让我们产生善心所，善心所过后我们要进入修的阶段了啦，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哦、所以我们般若经有叫我们学习就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是最重要的了。其实在修行过程里面观照般若应该是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实相般若离我们太远了，实相般若是佛用语言文字或者古德施设让我们理解无自性甚意空涅槃，实际上它离我们很遥远的呢，你觉得很靠近吗？我觉得是蛮遥远的。但是这一种遥远我们不是没有方法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这样子去做的话，一定会契入实相般若，因为佛说的法它叫做顺圣意观，随顺圣意观，或者是呢缘起随顺空性，你就是照着这个法去做去思维去契入，它就会顺入到真实实相般若，这样了解吗？啊，嗯。所以圣意地就实相般若哈，这个是证悟的部分。证悟的部分其实不是凡夫所能够迷意或者是揣测臆测能够到的境界，那是超然哈，离言觉相的境界啊。嗯，但是相似的经验是可能的哦。我们上次不是也上过嘛，对不对？禅般若蜜或者般若波罗蜜或者止观。它都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得到禅定，至少我们在修一个所缘的时候啊，要得到禅波罗蜜，至少你修一个所缘的时候，这个所缘能够让我们身清安心清安。那我们修毗婆舍那，修性空无自性的观察无我无我所的时候，这一种观能够让我们产生身清安心清安，那个才叫做有相似的实相的这一种体会。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距离很遥远的。真的，我讲遥远不是假的呢，是很遥远的呢。比如说我问大家，九住心我们现在第几住心啦？如果都没有的话，那真的很遥远呢，不只是两楼，而像那三，可能很多楼哦，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了解过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而有下手处啊，嗯。好，第二 性空唯名系或者般若波罗蜜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跟声闻最不一样的就是多闻的定义在于不生不灭或者是空性，就是一开始就以这一种空性的智慧为正见所见的内容。那我们正见所见既然都是不生不灭的空性的法，那我们的像八正道来说，他接下去的正思维乃至到最后的正定，他都以这个正见为他引导的话，他都伴随着不生不灭的智慧在做。那这样子你表现出来的戒定慧，那一定是跟大乘无上菩提相应的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主题、就是这个起点啊，起步点啊，要如大乘经所说，那个才有它的特色啊。好，第三，般若的修法，那导师在般若波罗蜜提了两类法门，第一个叫做二谛观门啊，括弧二空观门啊。那二谛的话，就是世俗谛还有深一谛啊。世俗谛呢，括弧一，世俗假思色，名言是所是。那凡夫都是对于这一种世俗假思色的法，内外的所有一切法，通常都是会有自性见。那我们认识它，不是认识它就没事了哦。认识它过后，佛教我们一些方法是反世俗的，所以接下去佛会教我们七路三假，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名言思色的法，凡夫通常都认为它是自性有，但是这一些错误的执见不是无药可救，它是一个第一步的发现。发现过后，我们接下去如般若经所说，要修三假的次第，就是先了解名字假、名假啊，这些名假，我们一知道它是假实色的话，接下去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受假，因为受假是跟我们身心有关的。那外在的名假我们了解再多，分别再多，最重要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受假才能够解脱的啦。啊，回到受假啊，再来了解我们的受假啊，就是复合物嘛啊，受假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一种复合物。那这一种复合物它是意义的法啊，所以他说的是法假。那这三假呢是次第学、次第正啊。好，括弧三，随顺圣意观。那这一种世俗谛啊，包括这一种文思修的乃至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的名言安利，它都属于世俗谛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它还有文字相啊，对不对？但是这一种文字相它是反世俗常途，有没有看到？然后呢，追求究竟自性不可得的观察。那这一种呢，它是文思修的这种次第呢，看起来它还是世俗有漏，但是它是契入圣意的一种方便、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它、哦、才能够渡到彼岸。二，圣意地是什么呢？圣意地啊，是要从身心去发现呢，我们的苦谛呢是由业而来，业是由烦恼而来，所以惑业苦啊，我们会有这个身心惑业烦恼的这一种存在，那是因为凡夫先前就有这一种妄分别的错误的这一种了解。那有这一种妄分别的这一种错误的这一种自性见呢，源自于什么？戏论。戏论呢有两类，最著名的就是爱戏论跟见戏论。一个是情感上的哈，我们可以说一个是知见上的。那所以我们在戏论方面能够，如果能够纠正自己的见解，然后在行为上呢，情感上能够对正自己的爱烦恼的话，那这一些戏论灭它是有方法，就是透过空性，那我们才能够般若现前啊。所以其实在观察这一种圣意地的内容的时候，它是已经从世俗 的这一种假施舍里面带引到离言觉相的境地。好，但是这一种离言觉相的境地啊，它不是空无所有，它是由于这一种烦恼的远离、戏论的灭去，而让这一种般若现前，自然它就般若现前。所以我们之前有上过般若经，有一句话很著名，就是一切法我们能够知道它不生或者无生，般若波罗蜜就生，有没有？你能够契入到无生般若波罗蜜，它自然就生。它是两者哦，它好像一个秤，一个秤一样的。你这个放多少，它这个就两个它会平衡啊。所以在断烦恼来说哦，声闻道也一样。他说若智若断，我之前不是有说吗？你证了几分智慧，就能够对证到几分烦恼，它一定是对称的哦。你不能说，我现在上课，我体验到这一种什么？什么智慧，但是没有断到我的烦恼，那个不叫智慧哦。如果按照我们修行来说的话，你证几分智慧就断几分烦恼，它是同时的哦，它是同时的东西哦。不会说你证了这个然后都是呆呆的这样啊，或者断烦恼断了呢然后才去找说我有什么智慧还没有证到啊，这样不是这样的哦。所以通常它是一起的啦。好，二空就是法空观跟我空观，这个是很深的一门啊。好，法空观括弧一，缘起因缘所生的法都是缘起而无有自性，毕竟空，那空所以是不生灭。所以缘起法为什么说空相应缘起法，因为缘起法的话我们就知道既然它不是实有生，那它就是原生。原生的话，它不生，或者是未生、已生，然后灭去、回归这一种本然性的时候呢，空它其实就是不生不灭性啊。所以缘起法当中，你直透能够了解到它就是空性的话，这个就是能够体证到生灭即是不生不灭啊。好，括弧二，缘起空假名跟中道可以以无自性为会通点啊。那这一些不管是阿含讲缘起和中道，般若讲空和假名，那龙树菩萨呢是以无自性来会通阿含跟般若，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色所在啊。括弧三，四门不生。四门不生就是不自生哦，这个我写错了哈，大家改一下，不自生，生啊，生死的生啊，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既然都这种都全部都不的话，那是什么？就是无生啊，或者是原生，那能够对治这种颠倒见，而契入不生不灭啊。那这个是法空观。那我空观的话呢，括弧一，我有两类。第一个就是普特伽罗我，普特伽罗就是受假复合物的实体性，普特伽罗。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一种概念的话呢，比如说你看哦，我只要想起我死去的外婆，那个影像就出来的，我那个友情的影像啊就出来，那个就叫普特伽罗了。那个影像啊，实体性的影像就会，纵使它已经不在哦，已经烧成一缸灰而已哦，但是你看那个影像，做梦还会跟他聊天呢。那些我们凡夫的这一种普特伽罗的概念呢、不容易打破。但是只要你里面就是没有这一种沙迦耶见的话哈、那这个复合物的了解，它一定还是缘起和合的复合物哦。这个友情的概念呢，它还是可以的啊。只是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面产生与我对立，或者是我所属有啊，我所拥有，或者是属于我啊，这样子的沙迦耶见。所以沙迦耶见它比较是针对于自己的，就是我有主宰欲的感觉， 就是我们对于比如说我现在自己的身心，就是普特切罗嘛，它是一个色受想行识的复合物啊，比如说我自己的五蕴身心。但是我们假如有萨迦耶见的话，我们会只取这个普特切罗就是我的。所以你只要讲到开人这个语词，我就耳朵就会注意你是不是在赞叹我还是在毁谤我。那个萨迦耶见呢，他是很生气哦，他只要听到跟自己有关的哦，他就风吹草动了，他就坐立不安，很奇怪哦。啊，但是我们会问佛陀啊，我们可以问佛陀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有什么办法哈？天生丽质啊，就是喜欢执着我啊哈。但是这一种就是无始无明的这一种原因呢 啊。那假如我们不发现它的话，我们永远听到自己的名字啊，都觉得别人在批评我、回谤我、赞叹我。那这个我只要一拿掉哈，我们的我爱我慢，它自然就脱落了，这样了解吗？啊，这个萨迦耶见只要一拿掉就脱落。那导师在书里面有说啦，萨迦耶见它只是针对自己的啦，它不会针对其他的普特切罗的，它会针对自己而已，叫萨迦耶见。啊，所以萨迦耶见只是在自己身上产生的。啊，嗯。那我们真正如果放下这个萨迦耶见啊，你看有一些人啊，他准备好要走啊，他真的很洒脱哦。那一些人哦，我觉得这个萨迦耶见有没有断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很淡薄的，很洒脱的。他还可以洗完澡沐浴哦，礼佛，然后才很自在的走。我觉得这种是很难得，很难得啊、哦。嗯，那当然啊，你说他还会去沐浴啊，哎，这是不是懒惰身体啊哈？哦，那些人也联想太多了啦哈，嗯。好，那我们来看卦符二，我有两有四类定义，就是食衣常乐。所以萨迦耶见哦，它比较着重在乐的部分，有没有？就是主宰自在。那普特切罗呢，它是食自由跟恒常。这是普特切罗比较有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都通啦哈，两种我都通这种含义啦哈，嗯。好，卦符三，五求门。那我们要破除这一种普特切罗我、萨迦耶我，可以用五求门啊。第一个就是即运即我啊，我们把身心先拆开。所以有一些人说，哎，修行哈，我曾经有碰过这样子的南传教我们的方法哎，他说我们通常只要身体痛哈，肉体痛，我们的心就会跟着痛的嘛，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啊？你们不会啊？那个脚痛，你们心不会跟着痛啊？会嘛，对不对？心跟身哦，通常都会搅在一起。那通常哈，有些人教我们修行哦，你先把心跟身分开，他会这样教你的哦。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心跟身体有分开。那你这个观念建立哈，有一个好处啦哈，前方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身体痛哈，你的心不会跟着在脚痛。哎，你知道那个是四大的不调而已啊，你不会跟着在痛啊。这种叫什么？身苦心不苦啦哈。但是这一个部分只是我觉得这一个前方便的，实际上你如果是某一种可以，某一种不可以的话，那个还不是啊哈。那彻底的话是你知道它是就是缘起和合的法，那不要受它所主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彻底的哈、哦、嗯。那离运即我导师在书里面是说，这比较是属于那些宗教家认为说有一个抽象或者是离身心以外的有一个神我啊、哦、这个是比较一般的这一种一般宗教家哲学家的概念啊。嗯，相属相在，相属就好像人躺在床上啊，导师说啊，就是床是属于自己啊，所以这个身呢、啊、它是跟 心呢跟我啊是相属，它是属于自己的啊，我所拥有的。相在呢就是低跟一，就是运在我中，我在运中，这两种错觉啦哈。三二空复证就是我空跟法空，它实际上跟阿含的无我无我所是复印的啊。好，第四善观善巧啊，就是我们要契入般若波罗蜜呢，它有一个方法哈。第一个就是初学观身，先从身观起啊，因为身能够影响我们的心太大了，导师说，照顾身啊。第二次敏能所，那这一种能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存在，我们要怎么能够看破它呢？导师有一句话很好，就是是有真实而无自信的正见，能够对于这个能所啊能够有一点松脱啊，不要受它这种束缚太强。好，第三善辨正邪，初学对于这一种般若波罗蜜啊，应该要以分别抉择自信有的细论相为他的首要目标。初学者一定要分别这一种啊自信有的细论相，否则没有集中重点啊，导师说都是在旁边的东西在着力而已啊。好，最后第五中道义，第一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我觉得呢，诸法因缘生，它跟后面那一句啊世俗如幻有是相同的啊。那缘生无自无性空啊，谈到无自性空，它就是圣意毕竟空了，有没有啊？好，第二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因为无自性空，所以能立一切法。那第一句就是空，因为它是性空嘛，那从缘起，缘起就世俗，所以因为空也是由缘起而彰显它的这一种空性，所以它由于缘起而存在。那缘起当然也因为有空的这一种法性呢，它能够成立一切啊。所以幻现不爱性空，性空不爱幻现。导师的说明是这样哈，幻现就是世俗假实色，幻现啊就是世俗假实色。那性空呢就是圣意无自性空啊，那幻现就是假，圣意无自性就是空，空假二谛无碍就是中道义啦。这个就是简单归纳性空为明细的重点啦啊。好，那刚刚下课有同学跟我说，大家如果是有在上课有所体会，或者想在生活上有所体会，或者是我有空立一些问题给大家回去做作业的话，有些人也愿意，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人愿意啦哈。啊，如果是你们有这一种心情哈，有这种心得想我帮你们看一下的话是可以，但是你们不要写几万字给我啊，写一本书我没有那么有时间啦齁。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是愿意跟大家讨论这样。我这边有我师兄，以前我整理哈，我师兄开音法师他就是开示安波念的修行方法。但是因为他不是给我很多，我不太够啊，所以我想借给同学哈，你们有需要的话然后再去引印这样好不好？那我是给常定师好了啊，大家要的话待会就跟他登记。这个是他在学院开示哈，是我有帮忙整理的，开印法师讲得很清楚啊，安波念的修习方法。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